第104集，贺吉山站起身，为女儿将被子掖好，最后看了一眼沉睡中的孩子，继而看向了陆依依。
答应我，照顾好她。
陆依依知道，无论是贺吉山还是沈淑颖，在这世上都没有了亲人，而奶奶自小便是她和奶娘带大。到了如今这一步，贺吉山也只得将孩子交给他。
说话。
见他只是哭，贺吉山的眉头微微一皱，语气也严厉起来。
司令，请放心。
陆依依喉间沙哑，她一字字地答应着，泪水仍旧源源不断地从眼眶里往外涌。贺吉山这才淡淡一笑。说完，他俯下身，在女儿的脸颊上轻轻地落上一吻。吻毕，也不再去看女儿一眼，生怕自己看了孩子便会舍不得迈开步子。陆依依看着他魁梧的身子转过去，头也不回地离去，而他则全身一软，几乎瘫在了孩子的床头，哭得不能自抑。六月初，就在贺继山刚要领兵亲赴镇函关时，恰逢锦宁惨案爆发，日军在关外烧杀抢掠，制造出多起惨绝人寰的事件。消息传来，全国抗战的呼声甚高，国民政府明确提出抗战民族统一战线政策，主张停止内战，一致对外，然而却被江南的刘振坤一口回绝，美其名曰从临水撤兵，乃环卫中央，保存国家实力，无论如何都不愿出一兵一卒用于抵抗日本。见状，贺吉山立即向国民政府和全国通电请缨抗战。
国将不国，何以为家？和平现已无望，除全民抗战外，别无自存之道，请求当局早决大计。吉山，愿率辽军共驱使抗敌。
不久，在北平召开的国防会议上，贺吉山态度坚决，再次声明：
江北为国家北方要地，今后长期抗战，江北应负长期支撑之巨责。辽军竭力抗战，所有人力物力，无一不可贡献国家。
临出征前，贺吉山又命人发表《告江北民书》。对江北的27省市做出最后动员。
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之际，对日本人的侵略暴行不能不积极抵抗，凡我国人需历尽艰辛，从尸山血海中以求得最后的胜利，凡我辽军需谨记着八个字：我生国亡，我死国存。
这一日，北平城的上空下起了大雨，整座城池都笼罩在连绵不绝的雷雨声中。贺吉山这些日子皆歇在指挥所，听到雷声便全身一惊，从小憩中蓦然惊醒过来，全身已起了一层冷汗。看着窗外狂风大作，他连忙站起身子，从椅背上匆匆将军装拿起来披在身上，也不等扣好扣子，便对屋外喝道：
来人，司令。
戎装的岗哨立刻走近，
让人备车，即刻回官邸。
男人的声音带着焦急，眉头更是皱得紧紧的。
是。
车队一路向着官邸驶去，看见贺吉山的车，官邸里的下人俱是一震。贺吉山这些日子忙得不可开交，已经是许久不曾回来了，此时见到他，一屋子的下人都是手足无措，不知该如何是好。贺吉山脚步匆匆，也不理会众人，只一路向女儿的房间走去。推开门，却见屋子里空荡荡的，家具上为了防止落灰都盖了一层白布。他站在那里有一瞬间的恍惚，似乎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。囡囡是早产，又胆小，极易受到惊吓，从小最怕着雷雨天， 每次打雷他都会吓得哇哇大哭，非要贺吉山回来将他抱在怀里不可。他就那样默默地站在屋子里，却没有一个人敢进去看，直到何泽江匆匆赶来，走到贺吉山身旁道了句：
司令，小姐三天前就已经去了法国。
贺吉山心口一痛，仿佛这才回过神来，他点了点头，双眸却是空洞的。他微微一笑：
不错，我竟然忘了，是我亲自下的命令，让陆小姐带她去法国。
见他神情憔悴，脸色更是苍白的不成样子，何德江心中不忍。
司令。
贺吉山道：
你出去吧，让我自己一个人待一会儿。
何泽江垂下头，默不作声地走出了屋子，并将房门为贺吉山带上。轻轻的一声咣当，贺吉山却觉得自己的心一起随着那道门被一块堵死了。他默默地在女儿的床前坐下，孩子的小包被依然叠得整整齐齐地摆在床头。贺吉山伸出手将那小包被拿在了手里，屋外仍旧惊雷阵阵，可他最心爱的小女儿他却再也见不到了。他低下头将脸埋在孩子的小包被里，他甚至不敢去送一送孩子，只怕看见女儿冲着他挥舞小手，只怕女儿一声声地喊他爸爸，只怕女儿哭着不让他走。他就是怕，怕一见到女儿他便舍不得死。想起女儿，他的心简直痛到了极点。他蓦然想起孩子第一次开口喊他爸爸的情景，眼底忽然一片滚烫，只得将脸抬起，拼命地握紧拳头，将眼底的那抹色意慢慢地压下去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唇角微微笑起，那抹笑到了最后则变成悲哀而无可奈何的怅然。他的女儿，他最爱的女人为他留下的孩子，他却连看着他长大的机会都不会再有。六月中旬是贺吉山领兵出征的日子，北大营的训兵场上，士兵一排排地站在台下，满脸肃穆地望着高台上的长官。贺吉山不言不语，只举起手对着台下的官兵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。那样多的人顿时轰然如雷，集体起立，用整齐划一的声音举手敬礼。直到贺吉山收回了手，士兵们才啪的一声放手重新立正。现场鸦雀无声，如此整肃的军容让人望而生畏。贺吉山从身后的侍从手中取过一面出征旗，他的神情锐利，当着众人的面将这面出征旗缓缓展开。台下的官兵全场哗然，全都大吃一惊，为鼓舞士气，唯愿此次平安远征相反。这面由一块宽大的白布制成的大旗，居中竟然写着一个大大的死字。贺吉山一只手举着出征旗，浑厚的嗓音响彻在训兵场上方，字字清晰有力：
我不愿你们为我一人效忠，我只愿你们可以为民族尽忠。如今国难当头，此旗人手一面，生时嗜血，死后裹身，我只愿你们勇往直前，勿忘军人本分。
好一句生时嗜血，死后裹身，这是一种怎样的悲壮。台下的士兵皆出声呐喊，高呼着那八个字：
勇往直前，不忘本分。
六月底，院子里的荷花都开了，沈淑颖轻声哄着孩子午睡，儿子已经出生两个月了，全然不似他姐姐刚出生时那般孱弱。他是健壮的，虎头虎脑，虽然还是个小小的婴孩，可那眉宇间已经有了几分英武之气，像足了他的父亲。他怔怔地看着孩子熟睡的小脸，忍不住出了神。这些日子他虽然不清楚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可心里始终隐隐不安。别墅里的下人依然是阴沉沉的， 连一个字都不会和他多说，就连霍建东也是许久都不曾来了。